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把一切的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因为唯有你配得我们的敬拜。我们活着的时候就当敬拜你，常常的敬拜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众人再次有机会可以敬拜你，可以聚集在你的面前来听你自己的话。求主你今天对你的每一个儿女讲话，那寻求你的人，你的让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你，耳朵可以听见你，更是让我们的心能够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话，犹如需要食物一样。求神让众人今天在你的话语中都得着饱足。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因为疫情在家，我最近开始对围棋感兴趣，每天在电脑上学习下围棋。围棋曾经被人认为是人类智慧的高峰，没想到现在人类远远不是 AI 的对手，最厉害的棋手柯洁也要被 AI 让两个子。有一天，师母提醒我花了太多的时间下围棋。我本来认为下围棋没有什么不好的，反而是一项很高雅的运动。但是在一天早上，我和师母祷告的时候，我感到神在对我说话，不能下围棋了。不是说围棋不好，而是说我不能因为下围棋让牧师这个职分受到诽谤，说列牧师怎么不务正业。所以祷告完了以后，我就对师母说，我不下围棋了。感谢神，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再下围棋了。如果要再学下围棋，可能要等我退休以后。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悔改归向神。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到十二节，记载了施洗约翰为主耶稣预备道路。预备道路，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在过去，当一个君王要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会先派遣人去预备道路，保证道路通畅，也保证君王的安全。施洗约翰为主耶稣预备道路，是指的他预备人的心，使他们来接受那将要来的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所以施洗约翰带给我们一个清楚而有力的信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为什么近了？因为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已经降生，现在耶稣基督要开始传道，将天国显明出来了。但是人必须悔改，信耶稣才能进入天国。悔改是什么意思？我们应当如何悔改呢？要明白先知的信息，我们先来看一下先知其人。马太福音三章第一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犹太旷野是在耶路撒冷伯利恒以东一直下到约旦河和这个死海这一带地方，大约这样长度的大概有32公里。施洗约翰好像横空出世，突然有一天就开始在犹太旷野传道。其实不是这样的，路加福音第一章简单交代了施洗约翰的身世。他的父亲是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的母亲是以色列的历史上第一位大祭司亚伦的后裔，名叫伊丽莎伯。这对夫妇敬畏神，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唯一的遗憾就是夫妇俩已经年迈，但是还没有孩子。有一天，撒加利亚在圣殿值班的时候，天使加百列向他报喜信。记载路加福音第一章13到17节，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浓酒淡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 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施洗约翰就是这样来到人间的，这实在是一个神迹。神在施洗约翰的生命中有一个伟大的计划和使命，要他为主耶稣预备道路。马太福音第三章三节，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以施洗约翰的降生不是空穴来风，早有神借着他的先知预言，虽然等了几百年，神的话到了时候就应验了。路加福音第一章八十节讲记载了施洗约翰的成长，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施洗约翰真有点像我们所熟悉的，天将将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马太福音三章四节讲，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这身装束很容易让人想起旧约的先知以利亚。施洗约翰不仅外表像以利亚，他更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行在主面前，为主耶稣预备道路。施洗约翰是神所差来的先知，在旧约先知发表完神的启示和预言之后，在耶稣降生之前，期间大约有400年的时间，以色列人中没有先知，通常称这段时间为建约期或者叫沉默期。但是神其实没有停止他的工作，神在预备他百姓的心，神也在预备他可以使用的器皿，这一切都是为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就神对人类的救赎计划。所以到了时候，在犹太旷野就有一个声音发出，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就是施洗约翰的侍奉。不知道你是否觉得做先知很好玩，可以说预言，可以行神迹，但是施洗约翰没有行过一件神迹，施洗约翰也没有发表什么预言，他只是将神的预言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的应验告诉人。这就是神为你们所预备的弥赛亚，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介绍给当时的人，让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应当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施洗约翰是一个勇敢的传道人，大胆指责人的罪恶，呼呼人都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每个人都想上天堂，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悔改。施洗约翰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先悔改，否则不能进入神的国。如果你传福音，你说信耶稣有永生，很多人就说好，我要信耶稣，我要永生，我死了以后可以上天堂。但是在你上天堂之前，你还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你应该做什么呢？你要悔改，你要离开你以前所犯的罪恶，你不能再爱这个世界了，你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很多人听了就不愿意了，就不信耶稣了，就回到他以前的生活中去了，在这个世界上享受最终之乐，醉生梦死。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天使向约瑟报告耶稣降生的消息的时候，就清楚表明主耶稣来的这个事件的目的，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我们怎么可以不悔改就信耶稣呢？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怎么可以不继续悔改，追求圣洁的生活呢？悔改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悔改是改变我们的想法，改变我们对罪的态度和对罪的看法，承认我们的罪，以罪为罪，不为自己的罪找任何的借口。如果你不觉得说谎是罪，因为大家的说谎， 你就不会认罪，你就不会说诚实的话。如果你不认为睡懒觉是罪，你就不会早起读经祷告。如果你不认为把公司的一点小东西拿回家是罪，你就会顺手牵羊。悔改首先就是要认罪，要承认罪就是罪，特别要承认我们的罪。马太福音第三章五到六节，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认罪是有一个标准的，不是世俗的标准，也不是你自己的标准，而是神的标准。犹太人都知道神的律法，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如果我们违背了实践中的任何一条，我们就应当承认。我们还应该知道，人看人看外表，神看人看内心。在人看，我们可能没有犯罪的行为，不偷不抢，你也没有杀人放火，但这并不表示你没有罪，因为你心里可能有贪婪、淫念、嫉妒、仇恨等等，这些在神面前也是罪，而且是更严重的罪。所以认罪不仅仅是承认我们所犯的罪的行为，更要承认我们犯罪的本性。我就是一个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其实你所承认的罪行可能远远低于你实际所犯的罪，你还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你还有很多你想不起来或者看不到的罪，但是在神面前这些罪却都是赤露的、显明的。我们实在应该像诗人那样祷告，谁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住仆人，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你不要觉得自己大罪不犯，小错不断就无所谓。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你可能已经犯大罪了。我们实在应该真心的悔改，把那些看起来小的罪都从我们生命中除掉、改正。悔改不仅是改变我们对罪的看法，不再喜欢罪，要讨厌罪、恨恶罪，更重要的要改变我们的行为，离开我们的罪，不再犯罪了，而且要对我们的罪所造成的结果进行弥补和赔偿。从前偷窃的不能再偷，如果可能要把偷窃的东西还给人家，不仅不能再偷，还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有缺少的人。正如那个税吏撒该，当他信主耶稣以后，他就把他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而且他恶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他有悔改的心，也有悔改的行为。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施洗约翰实在是一个勇敢的传道人，对神忠心的传道人。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到他那里要受他的洗，施洗约翰却不给他们施洗，因为他们没有悔改的行为，他们没有结出果子来。法利赛人是一个严格遵守摩西律法和犹太人传统的团体，他们常常自以为义，耶稣后来也常常责备他们假冒为善，有金钱的外貌却没有金钱的实意。撒都该人属于世俗的犹太人，他们亲罗马统治，在信仰上也与法利赛人为敌。撒都该人否认天使，否认死人复活，而法利赛人认为这两样都有。但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 在两件事情上是一致的。于是他们都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都认为他们将来可以进入天国的。第二，他们都一致地反对耶稣。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与耶稣作对为敌的就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施洗约翰告诉他们，靠着血缘不能进入天国。亚伯拉罕肉体的后裔不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真正亚伯拉罕的子孙必须像亚伯拉罕那样有信心，因信称义。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靠着他们自以为义的宗教虔诚也不能使他们进入天国，他们必须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如果他们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就不会抵挡耶稣，因为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亚伯拉罕的那一位后裔，万民都必因耶稣得福。施洗约翰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责备是非常严厉的，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蛇是魔鬼的象征，狡猾诡诈，被骂是毒蛇的种类，几乎就是注定要灭亡的。主耶稣后来也用同样的话责备法利赛人和文士，在马太福音12章33到34节，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在马太福音23章13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到了33节，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可见法利赛人的心非常的刚硬，施洗约翰责备他们以后他们没有悔改，到了耶稣开始传道，甚至到了耶稣传道的晚期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悔改，硬着心不悔改，更不要说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了。所以施洗约翰、耶稣都非常严厉的责备他们。如果我们把路加福音3章对照马太福音3章来看，我们就发现施洗约翰这一段话其实不仅仅是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说的，而是对要所有来享受洗的人说的。每一个要受洗的人都应当悔改，而且是真心的悔改，不是嘴巴上认罪，口里说要悔改，但是没有实际的悔改的行为，乃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施洗约翰那个时候很多人也不知道怎么悔改，所以他们就问施洗约翰，这样我们该做什么呢？施洗约翰就对他们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只顾自己，我们要关心穷人，要照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施洗约翰又说，如果你是一个税吏，除了立定的数目你就不能多取，你不能贪婪，你不能欺骗。意思就是我们要诚实，不能在工作中弄虚作假，假公济私。如果你是一个当兵的，施洗约翰就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意思就是你不能仗势欺人，不能滥杀无辜。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切实的从我们身边的事做起，使我们凡事都合乎神的旨意。我们现在因为强调神的恩典，因信称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常常忽略了悔改的教义。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其实神就一直在呼召人要悔改。在希伯来文，悔改这个字基本的意思就是转 turn， 转离 turn away， 转向 turn to。 首先一个罪人，你要转离自己的罪， turn away from your sins， 你要离开自己的罪，改变你的行为动作，不要再犯罪了。然后一个罪人要转向神， turn to God， 求神的赦免，求神的恩典和怜悯，求神的医治和拯救。这一个信息其实是贯穿整本圣经的。耶利米书26章13节，现在你们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其实旧约的先知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责备人，指出他们的罪，吩咐他们要悔改，要改正他们的行动和作为，这是旧约先知最主要的信息。到了新约，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一个悔改的信息也是贯穿新约的。刚才我们看到使徒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往后我们到就会看到马太福音4章17节，耶稣从那时候起，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看传的信息是一脉相承的。马可福音6章12到13节，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又用油抹了许多病人，医好他们。这是耶稣在训练门徒，让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传道，叫人悔改。路加福音15章第7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耶稣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当一个罪人悔改归向耶稣的时候，天上的天使也会为他欢呼。到了使徒们开始传道的时候，使徒行传第2章38到39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到了使徒行传17章30节，使徒保罗开始传道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说，世人愚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旧约的先知施洗约翰、耶稣的门徒彼得、保罗，他们所传的信息是一致的，世人都应当悔改，向神承认他们的罪，并且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就是要有实际悔改的表现。有人可能以为旧约讲律法，新约讲恩典，旧约的人需要悔改，新约的人就不用悔改了，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合圣经的。我刚才已经让你看到从旧约到新约悔改的信息是一致的，因为神是不改变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他永远都是圣洁的，永远都是公义的。有人可能以为施洗约翰为主耶稣预备道路，叫人悔改，现在道路都已经预备好了，就不用悔改了，耶稣就是给我们带来恩典。那么主耶稣为什么传同样的信息呢？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主耶稣的门徒为什么传同样的信息呢？可见任何时候任何人都需要悔改才能进入神的国。神是鉴察人心的，神也是轻慢不得的，唯愿每个人都能够真实的悔改，常常悔改。悔改的信息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同样重要，可能更重要。施洗约翰对当时的听众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尽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是论到将来的审判，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比当时听施洗约翰讲到的那些犹太人对这些事情应该更加明白，而且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应该是更加迫切，更加临近了。所以我们怎么可能不赶快悔改呢？还是你藐视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临你悔改了？在路加福音13章6到9节，耶稣讲了一个同样的比喻，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 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了，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视为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这是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特别适用于基督徒。有人以为只有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需要悔改，我已经信耶稣了我就不用悔改了，这是完全错误的。悔改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有人可能认为我已经悔改了，我已经改好了，所以不用再悔改了。这不是属灵的瞎眼，就是属灵的骄傲。信耶稣的人应该常常悔改，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如果我们的生命在信耶稣以后一点都没有改变，没有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我们要小心了。我们要赶快悔改，离开我们的罪，结出果子来与我们悔改的相称，要不然到时候被砍下来扔在火里，后悔就来不及了。我们还有机会和时间悔改，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应该轻忽神的恩典，而是应该赶快悔改，因为神的恩典其实就是引导我们悔改。我们应该常常反省，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是否已经脱离了？有没有一些罪现在还在辖制里，使你做罪的奴隶？有人是酒的奴隶，见了酒就想喝，一天不醉就没有结束。有人是大麻毒品的奴隶，不吸就无精打采。有人是色情的奴隶。我说的有人，不是指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而是说基督徒，或者至少他们名义上是基督徒的人，他们也还在被同样的罪辖制。如果你被一些罪辖制了，你就没有力量去抵挡他，你只能顺从他，做他的奴隶。那么你急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因为靠着你自己，你是不可能脱离罪的。即使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我们也不能离开耶稣基督，我们还可能犯罪跌倒，我们还需要不断的悔改，使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所信的福音相称。如果我们过去常讲脏话、谎话、咒诅的话，你应该看一看，现在还有同样的话从你口中出来吗？还是你讲的都是诚实的话、赞美的话、感恩的话、祝福的话？那些情欲的事情，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凶杀、醉酒、方言等等，你还在犯吗？主耶稣曾对那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应该再犯罪的，因为我们已经靠着耶稣的宝血得洁净了。你要省察一下，你的生命中是否有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我们悔改的心相称。我们的性情应该越来越像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司学院是一个勇敢的传道人，吩咐平民百姓要悔改，责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要他们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那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其实就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把持着犹太公会，说是有权力有地位的人，但是司学院不怕他们，反而是严厉的责备他们。后来司学院因为责备当时统治犹太地的希律王娶了他兄弟的妻子， 而被叙利亚关进监狱杀害。现在的传道人还有胆量去指责那些在上掌权的人，他们道德败坏吗？司提院不仅是一个勇敢的传道人，他更是一个忠心的谦卑的传道人。他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为主耶稣预备道路，而不是建立他自己的事工或者是自己的王国。司提院他没有喧宾夺主，而是尽他所能的为主耶稣做见证，把人引向耶稣基督。为主预备道路最重要的就是人心要悔改，准备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所以司提院他求的不是人多，其实已经有那么多的人，从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各个地方的人都来受他的洗，他的事工是很有果效的。但是司提院要的不是这个，他要的是人真心的悔改，因为只有真心悔改的人才会真心相信耶稣。所以司提院拒绝为没有真心悔改的人施洗，反而严厉地责备他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你能够想象一下，如果有人到我们教会来要求受洗，我严厉地责备他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想那个人会怎么样？他如果不骂我一顿，至少也是扭头就走，再也不到教会了。但是真心寻求神的人，真心悔改的人，应该停下来思想一下，我该怎么做呢？我要怎样悔改呢？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司提院不仅吩咐人要悔改，他更是直接把人引向耶稣基督，就是那能够赦免人的罪、拯救人脱离罪恶的那一位。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司提院本人并不能够赦免人的罪，一个人承认自己的罪也并不能使他的罪得到赦免，正如一个人知道自己病了并不能够使他的病自然好起来一样。但是一个不承认自己生病了的人，他就不会寻求医生的帮助，一个不认罪的人，他就不会寻求救主耶稣基督。司提院吩咐人认罪悔改，但是他知道只有耶稣能够赦免人的罪，给人新生命，所以他给所有到他那里受洗的人指出一条道路，就是转向耶稣基督，寻求耶稣基督的赦免和拯救。耶稣论到司提院论到耶稣的时候，他是谦卑的，他说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六到八节这样论约翰，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个就是司提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司提院为耶稣做见证，耶稣才是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要用圣灵为人施洗。用圣灵为人施洗是什么意思呢？圣灵为人施洗首先应该指圣灵使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使人真的认罪悔改。其次，圣灵使人转向那一位钉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做救主，相信耶稣基督得着生命。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圣灵是让人重生得救的，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第三，圣灵为人施洗可以指圣灵充满人，使人得到能力胜过罪恶，为主耶稣做见证。在中国教会历史上有一段时间叫山东大复兴， 十年的时间，这个山东大学里面其中有一个人叫习圣谟，习就主席的习，圣就是得胜的圣，谟就是魔鬼的谟，叫习圣谟。他听到福音，信了耶稣，圣灵充满他，让他胜过魔鬼。对他来说什么魔鬼？那个时候都是瘾君子。但是这个习圣谟信了耶稣以后，不仅是自己戒掉了鸦片，而且带领了很多吸鸦片的人来信耶稣，让他们都脱离这个鸦片对他们辖制。说圣灵为人施洗，就是让我们得到从圣灵来的能力，可以胜过罪恶，胜过我们肉体的败坏，为主耶稣做见证。这三个方面的意思在五旬节降临那一天都表现出来，圣灵的作为，圣灵的能力。完全败坏的人是不可能靠自己得救的，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需要圣灵的帮助。圣灵借着神的道在人的心中做工，使人认罪悔改，归向耶稣基督。那有人可能说，我已经信耶稣了，我还要悔改吗？你应该问自己，你是怎么信耶稣的？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信耶稣以后，你的生命发生了什么改变？真心的、真实的信心，就应该包括认罪悔改。耶稣来是救罪人，如果一个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他怎么会信耶稣呢？你不能说耶稣是个好人，很有爱心，我愿意像他一样做一个好人，这不是信耶稣。你也不能说耶稣很有能力，耶稣能够保护我、帮助我，这也不是信耶稣的核心。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一个罪人靠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可以罪得赦免，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是基督信仰的核心。真实的信心必然带来生命的改变，一颗谦卑柔和的心，一个不断更新的生命。所以悔改是持续的，是不断的，我每个人都需要不停的悔改。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耶稣的这句话不是对那些不信耶稣的人说的，而是对耶稣的门徒说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基督徒不需要悔改了，要不然耶稣就不用说这句话了。我们已经信耶稣了，但是我们还常常被眼目的情欲所困。耶稣用非常夸张的方式警告我们，不要心中犯奸淫，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要抵挡它，要胜过它，哪怕失去我们身上的一个肢体也在所不惜，因为那样的罪会使我们堕入地狱，短暂的最终之乐将会给我们带来永远的刑罚和痛苦。耶稣带给我们恩典，但是耶稣也要带来审判。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有权柄施行审判。神的恩典就是要救我们脱离那将要来的审判。很多人却误会了，以为耶稣只有恩典没有审判，信耶稣只有好处，忘记了将来的审判。所以活在地上的时候不离开罪恶，不爱神，反而爱这个世界。那么当这个事件要结束的时候，或者当你要离开这个事件的时候，你要如何面对神呢？马太福音三章十二节，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个就是最后审判的写照，不灭的火，就像我刚才读的马可福音一样，那是地狱的火，那是地狱的写照。司学院是勇敢忠心的传道人，把神的道全备的传给人，悔改、拯救、审判，就好像使徒保罗一样，凡与以弗所人有益的，他们一样必会不说的，神的旨意他没有一样必会不传给人的。糠就是没有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的人， 坑就是那些不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对于神来说，这样的人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所以要把坑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就像坑对一个农夫来说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主耶稣也讲过一个类似的比喻，就是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我每一个人都应该常常反思，我们是麦子还是稗子，或者是糠秕，我们是否真的结出果子来可以献给神。当世界末了的时候，我们如何向神交账。我也盼望你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脱离那将要来的愤怒。谁指示你们脱离了将来的愤怒呢？我希望你听了道理知道答案，怎么能够脱离那将来的愤怒。你要看你现在在地上你在做什么。不管你做什么，如果你是在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你在等候神的儿子耶稣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你现在在地上你是在等候耶稣，唯有他能够救你脱离了将要的愤怒，那么到了时候他就必救你脱离了将来的愤怒，而且只有耶稣能够救你脱离了将来的愤怒，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施洗约翰当时是在为主耶稣开始传道预备道路，吩咐个人都要悔改，接受那要来的耶稣基督为救主。如今我们也是在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我们是在为耶稣基督的再来第二次来临预备道路。马太福音24章14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起来抢救灵魂，奉主耶稣的名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信耶稣，信福音，进入神的国。当福音传遍天下，末期就会来到。如果我们想到末期就要来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更要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我们传福音给别人，但是我们自己也要预备好。预备什么？预备我们去迎接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怎么面对他？神还给我们恩典和机会，所以我们应该离弃我们一切的罪恶，真心的悔改，在世上尽虔度日，结出果子来与我们悔改的心相称，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见主，欢然见主。所以我盼望神的道在我们每个人心中，让我们悔改，让我们预备好自己去见我们的主，也让我们有力量起来像施洗约翰那样效法施洗约翰，勇敢的忠心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知道我们每个人，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我愿你对你的每一个儿女讲话。主啊，你让下沉的心，昏睡的灵能够因着你自己的话，你自己的道能够苏醒过来，让我们再次仰望耶稣，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仰望十字架的大能，你救你的每一个儿女脱离一切的罪恶，为你自己名的缘故引导我们走义路。主啊，也求你使用我们，让我们去宣扬那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耶稣的，我愿你也对他们讲话，让他们也能够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对人讲话的神，我愿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听到你自己的话，而且照着你的话去遵行。主耶稣，我们仰望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